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读经到此。
我很高兴今天早上有翁志仁传道在我们当中，他要为我们证道。他要传讲的题目是做耶稣门徒的意义。志仁传道或许大家有一些人不太认识他，但是他曾经有在我们当中在青年团有服事。他现在跟家人已经搬迁到这个南澳洲那边服事，在这个读信圣经长老会的怀恩堂那边做传道人。好，我就不多讲了，请志仁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青年主日，然后当然在此先感谢教会的长职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刚才这个团长叫什么，那个玉凯弟兄，他跟我们讲说，我们年轻的日子不长久要好好的把握机会。这个这句话对我非常感触非常的深哈，因为我记得在差不多21年前，就是199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了新加坡。然后第一次来到之后，就我们的牧师邓牧师、师母还有众弟兄姐妹们，就非常的就是说有非常招待我们，也非常照顾我们。然后在那一年，就当然就我们的会友的这个名字就转到这个教会，就开始了在主日学服事。那时候我是教这个少年主日学，然后之后也当然有参与其他的侍奉，然后有在师班，然后有在其他一些岗位侍奉服事。然后过了差不多一年之后，神就呼召我全世界的服事他，然后就进入神学院受装备。然后想一想已经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20年前的事情，所以觉得时间非常过得非常的快。所以在每次回到就是昔日的班丹加律堂，今天的宣信堂的时候，都有一种回到老家的感觉。当然回到老家当然是见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人。今天早上我要敞开我的心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既然是青年主日，我当然我的重点会放在青年人，但是这个信息是给所有基督徒、所有基督的门徒的。也许我今天早上所讲的会冒犯一些人，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冒犯您，而是希望借着神的话能够造就你。 因为今天我们早上的主题重点是放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我们每一篇的信息重点我相信都是放在十字架上。那感谢神，宣信堂有非常忠心的牧师还有传道人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所以青年人，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绝对不要认为现在你在自己的教会有这样的团契，能够听到这样好的信息，或者是听到纯正的福音，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有些人知道我在国外，就是在许多国家去了一些地方，然后在一些地方读书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出国。我去过了菲律宾，住了差不多3年，在日本住了差不多4年。我们在每个地方都会去教会，都会去参加主日学等等。但是在我去过的教会，却很少很少听到纯正的福音，以致我在从小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都不懂。也许你会觉得非常惊讶，我觉得我不清楚什么是福音。我听到的可能只是片段，或者是一个不健全不完全的福音。一直到了出国十几年，我自己都不懂如何得救，怎么样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是要做些什么，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意义。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呢？圣经上主耶稣经文讲说，凡称我为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单只是相信，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没有错，福音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不需要去赚取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需要付出代价的。往往我们听到的一些福音，当然感谢神宣信教会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在别的教会听到了福音，往往是强调的是你只要相信，没有错，称义只是凭相信。但是做门徒的部分呢，难道我们只是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就没有跟随耶稣基督这部分吗？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听到的都是对，我们需要跟随耶稣，做基督的门徒就是跟随他。今天我要挑战弟兄姐妹们，特别是青年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问你自己，你是否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还是你只是相信但却没有跟随他？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那拯救你的那一位，你也应该相信耶稣是你的主。那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其实非常的好，有时候它的意思融合的很恰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救主。英文有时候我们把 Lord and Savior 这两个东西分开，但是耶稣单单只是拯救我们的那位吗？耶稣也是那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把这两样分开，你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是否只是相信他却没有跟随他，这个东西是可能的吗？有些人认为说，哦，我只是跟随耶稣，我只是相信耶稣，但是我还没有跟随他。耶稣只是拯救我的那一位，但是他不是我的主。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只是在拯救你那位，你没有跟随他，他就不是你的主，你就不属他。所以我今天挑战年轻青年人的一句话，就是你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单只是相信，而且要明白做门徒的意义。以致我今天要分4个点来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是做门徒的意义。那第一点当然我要分享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当他说他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谈到的就是第一件事很重要的是顺服神，顺服神。耶稣说我的羊什么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羊为什么会跟着牧羊人？因为他听从牧羊人的声音，牧羊人也认识他们。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的羊，如果你是他的羊，你就属于他。我们在澳洲曾经有一位总理，那这位总理当然你们非常的认识，叫做陆克文，就是 Kevin Rudd， 大家可能都非常认识他。他在一次电视上的节目的这些访问的时候，当然他都说他是基督徒，但是有一次辩论的时候，因为他很明显的清楚的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就是支持同性恋的婚姻。在场有一位牧师，他是墨尔本的一位牧师，他就站起来，他就问陆克文一个问题，说诶陆克文啊，他说 Kevin， 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支持同性恋的婚姻，那你怎么让这些基督徒来支持你，来要 投一票给你？那时候还在选举的陆克文跟另外一个在选举的时候，他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能够投你那一票呢？陆克文就他其实口才非常的好哈，但是也是非常的狡猾，他就说哦，因为我知道因为圣经上有一些教导，我觉得是说在我自己的良心里面来衡量的话，我不能够接受。好像我他说过去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衡量，然后我之后做了一个结论，说如果你排斥那些同性恋的人，然后是不正确的，因此我改变了我的主意，我现在支持同性恋的婚姻。然后他就讲一句非常，我觉得你们觉得非常可笑的，说因为圣经上也讲到说我们应该支持奴隶的制度，因为他说保罗说仆人你要顺服你的主人。然后这个非常可笑，因为他其实他圣经不了解，以致他扭曲歪曲这个圣经的这些真理。当然这个牧师就坐下来就没有再讲。那我想说的是什么，陆克文他口口声声说他是基督的门徒，但是他选择性的顺服神的话。我喜欢这个道理，我喜欢这个真理，但是我就排斥其他的真理，因为我觉得这个 doesn't make sense，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意思。我的感觉，我的良心觉得说这个我不能够接受。然后圣经上跟我们讲到说，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羊的话，你会去听从他。但是为什么人会有这个能力能够来听从耶稣呢？你要知道说，我们如果能力能够来听从耶稣，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能力。那你会问一个问题说，难道不是我自己凭我自己的能力还有意愿去服从耶稣基督的吗？是的，如果你是已经得救的话，你有这个能力，因为神给你这个能力来服从他，来听从他，来听他的声音，你会跟他走。但是你还没有相信神，还没有信主之前，圣经上跟我们讲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死在过犯当中的，我们的属灵，我们灵性是死的，以致上帝要使我们的灵活过来，以致我们才能够来跟随耶稣，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来跟随他，来听从他。因为死人是不会听人说话的。在美国曾经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是教导讲道学的，就是我们教的传道人牧师怎么样讲道。他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带他一班的学生，讲道学的学生晚上的时候去这个地方，就是去坟墓啊。然后他就叫他的学生就一个一个的轮流在一个墓碑前 喊说：“死人啊，你出来！死人啊，你出来！”当然死人没有出来。那他的重点是什么？他要这些学生知道说，死人是不能够听人说话的，他也不会服从你。因为人的灵性如果是死的话，他无法能够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怎么样得救，怎么能够听从耶稣基督的声音，怎么能够跟随他，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以致上帝使我们的灵活过来之后，我们灵性活过来，我们才能够跟随他，才能够服从他。这青年人，你要问你这个问题，你是否是耶稣基督的羊？你是否有那个能力或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意愿要服从他？如果你完完全全没有，从来没有过，也不想也不愿意，你要自己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些人会说，那难道不是我凭我的自己的脚来到这间教会的吗？我踏进这间教会，踏进这个团契的那个门，耶稣说什么？若不是差我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进入到我这里来，来到我这里来。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今天能够踏进这个门，今天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当然我们说有人能带你来这个教会，但是你在人带你来这个教会之前，上帝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动工，以致你能够有这样的愿意来到神面前。但是不是因为你愿意，而是上帝使你愿意能够来进到这个教会。是耶稣，是神，我们的天父，耶稣的父，使我们，他吸引我们来到他的儿子面前。有些人就会问说，那难道我们就不传福音了吗？ No no， 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激动的想法，因为耶稣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到万国去向万民传福音，以致我们昨天有传福音的这些训练等等，我们必须要出去传福音。但是吸引人来到教会的，完完全全是我们的父神。所以第一，你要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门徒，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听命，听从于神。第二，我们要有悔改的心。耶稣说，我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记得彼得的呼召吗？当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当然耶稣说，我以后要使你成为使你得人如鱼，然后他跟随他。但在跟随他之前，他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他知道他必须悔改。那今天弟兄姐妹们，特别是青年人，你是否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必须要悔改来到神面前？你说什么是罪？难道我们要大哭吗？一定要大？不一定的。难道我们要大喊吗？也不一定要这样子。但是你要认知自己，我们犯了什么罪？罪就是干犯神的律法。那我们人能够犯的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的罪。你是否问这个问题，说我是个罪人，我生出来就是抵挡神的，我要忏悔悔改我这不信的罪，我来跟从他。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个罪人的话，你就不是耶稣基督的羊。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是像天使一样的甜美，他们对人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太太在他们家做打扫的工作，然后他们非常有笑容。他们夫妇那时候他们应该是差不多是将近80岁的，然后他们说他们从小都去教会，去教会差不多60年的时间。那有一天我太太就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就问他的这个太太问一个问题，说 Mary， 你觉得你是罪人吗？他说，我不是罪人，我不是罪人，我非常好，我不是罪人。那我就觉得说，哎，怎么样就有一对夫妇，一个妇女，一个老人家去教会60年之久，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他去了教会不管他多久，如果他不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干犯神的律法，触犯神的律法，以致他因为，而且圣经上讲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而是我们应得的刑罚。他如果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的话，弟兄姐妹，你去教会多么久都不是基督徒。很多人说啊，我知道有一个人，他们去教会，他去教会很多年，10年、20年、30年，他以前是基督徒，他现在不是了。为什么这个人是基督徒？因为他们认为说，只要有一个人去教会，去参加团契，参加聚会啊，这个人就是基督徒。就像一个佛教徒，他去一个人去佛堂，去了10多年，那这个人就是佛教徒。他不是这样子的。今天也许你在教会，但是你的心是不是有悔改的心？曾经跟神忏悔过，我是一个罪人。所以第一，我们要顺服神；第二，我们要一个悔改的心；第三是什么？就是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心，我们刚才讲到过听从，第一个是听从，听从；第三是顺服。那顺服跟听从有一点的不一样，听从是有点说耶稣说什么那我们去做，那顺服是强调在我们在谁的权势之下，我们顺服他的权势，我们是仆人，他是我的主人。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他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他就说，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习我的样式。耶稣基督在讲关于门徒的时候，来跟从我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讲的就是负轭。那什么是轭呢？在过去也好，甚至在今天的时候，很多时候农夫会用牛或水牛。那轭是一条非常长、非常重的木头所做的一个架子，架在那水牛的身上或者背上，以致让他们能够什么，能够控制那个水牛，让他们能够为农夫耕田。然后有那个意思是说，你是在我的辖制之下，你在我的控制之下，你这两条动物是我的仆人的意思。在古代，霸主君王他们在征服一个地方一个地区的时候，那这些人当然就成为他们的仆人，象征性的他就使这些被征服的人经过一条杆子，当然杆子要放在两个这个长的杆子上面啊，就好像玩游戏一样，每个人就要这样过下去，不是这样子，他们是要趴着这样下去，也是要爬过去。一直君王都说，哈哈，你们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吗？你是我的仆人，你在我的辖制之下，你要顺服我。我是君王，你是仆人，你现在是我的奴隶。耶稣基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人，他说你的得，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都说我的轭是什么？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想跟我们说什么？你现在是我的仆人，但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不是像魔鬼撒旦一样，我们在他的权势之下，我们强迫你。因为我们如果在罪还有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不犯罪，因为我们被强制的犯罪，我们被罪所控制。但今天你在耶稣基督的轭下面，他在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保罗说，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是什么？义的奴仆。也是今天我们有能力能够行义而抵挡罪恶。但是我们当然，我们说我们不是说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完完全全的就能够抵挡罪恶，完完全全不犯罪。但是我们有现在有那个能力能够不犯罪，有那个能力 能够行善，有那个能力能够行义行，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可能的。我们常常说我们人要荣耀神，我们说我们的卫士名是说信条要理问答说我们要荣耀神，对吧？以神为乐，人的本分嘛。但是往往我们说荣耀这个概念有点模糊，特别是青年人或是刚信主的时候，那有人说哦，你得救之后你要荣耀神哦。什么是荣耀神？难怪我们要拿一个手电筒发光吗？到处照亮吗？然后也许你可以这样做，但是荣耀神的意思其实就是顺服神的意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要走的之前，他说我父，我已经荣耀你了，因为我做了所行的，你所差我来的工作我都行的，我现在荣耀你。身上做什么？我们都犯了罪，那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因为人本来被创造的时候，他的上帝的目的是要人能够荣耀他，但是因为悖逆犯罪吃了但禁果，全人类都陷在罪当中，以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能够来听从神，来顺服神。今天如果你能够有那个能力再次的顺服神，听从神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荣耀归给他，你就把那个荣耀归给他。所以荣耀神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时候哈，我们认为说我们如果只要在公司上有好的表现，或者是在学校上有好的成绩，这些东西也都是好的，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甚至教会里面侍奉，这些东西都不是不对，都不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单单本身东西，这些东西是不能够荣耀神的。你做多少工作，不代表，不等于给神荣耀。上帝要的是我们一生，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都过着顺服的生命或生活。以致我们说以神同行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以诺在旧约的以诺，他与神同行，被神召去了。圣经上讲的差不多一两节就结束了。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子，他问他的主学的老师：“老师，老师啊，这个以诺为什么被神接去？那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老师就想了一个故事，说：“你知道吗？以诺每天呢就在家里面，因为他得神的喜爱，就神就每天呢来到他的房子，就说：‘以诺啊，以诺啊，你要跟我，你要跟我去走走吗？’然后以诺说：‘好好，我就跟你走走。’然后就每天一直跟神同行。然后有一天，神就说：‘以诺啊，以诺啊，你要跟我走，不到到远的地方吗？’”那你就说：“好啊好，我就跟你去走远的地方。”因为神说：“因为我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跟你说，跟你谈啊，我要跟你谈心哈。”然后那个你们说：“好啊好，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啊。”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到黄昏的时候，那飞到非常远了、然后你都说：“哎呀哎呀，时间到了，神啊，我要回家了。”然后这个神就对他说：“一诺啊，你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其实离我的家比较近啊，你的家比较远啊，所以就干脆跟我回家算了。”所以从此以后，以诺就被神召去，就回神的家去了。然后这个故事跟要跟我们讲什么？与神同行是每天的事情，每天。我们在经文那边提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他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你要舍己，然后什么？他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背一次，不是你相信之后过了五年、十年再背。你现在跟从我，你就要背十字架，而且是背一生一世，你每天都要背。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还有特别是青年人，我不懂你每天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我也不谴责你，我也不要像个法官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做。但是我自己的见证是这样子的， 我刚才说我在国外很多年，从小去主日学，去教会，能又怎么样呢？我从小其实我觉得我非常虚伪，因为我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六都过着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不认识神。到礼拜天的时候我才是主日学，然后到礼拜天的时候才比较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在菲律宾小时候就参加诗班了，但是我不认识神，真的。我到日本的时候也去教会，我还尝试的去带我的朋友来教会，结果得到的就是羞辱嘲笑。为什么？因为我传的福音给他们也是这种我一种听的那种半桶水的福音，你相信耶稣就能得救，我却从来没有讲说你相信耶稣就是要做神的门徒，做神的门徒就是要跟耶稣基督的门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跟从他，跟从的话就是要接受他为你的主，你的生命的主，而不是相信 OK 我相信就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自己问一个问题，青年人特别是，当然也不是青年人，所有的我们是否是神的门，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否吞听从他，你是否有悔改的心，你是否顺服。最后一个是委身。什么是委身？当我们宣信有一对夫妇刚结婚，你们知道这是谁，然后他也是我一个很久的朋友，所以我们恭贺他啊，求神祝福他们。然后这个也让我想起我16年前跟我太太结合的时候，然后当然我们结婚的时候都要说一段这个婚约哈，婚这个誓言哈。然后我那时候说英文的时候要把它写下来，我愿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那珍惜你到地老天长，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的忠实。我不懂你们结婚的时候是讲英文还是中文啊？我要找这个东西找出来，因为我是讲英文的，所以读的时候有点别扭，我说我讲这种东西吗？这也勾起我的一些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一些回忆。然后我要讲见证，关于美国的见证的话，在读书的时候见证的时候可能要讲不完，可能要讲一两个钟头啊。但是我不讲这样多，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我们去神学院读书美国的时候，第一个学期读完我们就没有钱要缴学费了，第二个学期呢有学费进来，但是却没有钱缴房租。4年之久我们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回到亚洲或台湾或是新加坡看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因为我没有钱。生了第一胎之后，之前之后都发生很多事情。我的女儿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医生就跟我们讲说，你的孩子靠近心脏的部位有一粒东西，不懂是什么，你们要准备好，可能他会死在肚子里面。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开两刀 ，double cut your wife， 你的妻子先一刀切开来，然后再切开你在肚子里面5个月的孩子。我觉得有点可怕，我说 OK，option two， 第二个选择，生出来之后，但是我不保证你会不会生出来，他会不会活着，对不对 ？OK， 那生出来之后，那之后过了7个月大的时候，生出来7个月再开刀，然后当然在这样子的来来往往去教会去医院诊所之后，就花了3到4万块的美金啊。但是长话短说，这些钱上帝都供应哎。然后他的供应的方式非常奇妙，不是人家给我们钱，而是我们写信给医院，医院的说好了免了算了。在美国是有可能的，在新加坡可能不一定，但是神一定会工作的，神还是会工作的。那我想说的是什么，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毕业了之后我们不懂要去哪里，当然有几个教会几个地方信教场所要我们去，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说哎，我们要去做教书，在基督教学校教书，不然就是做宣教士，不然就是到一个地方牧会等等，做传道人等等。那我问太太，你认为我们神带我们去哪里？ 那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他说 David， 他叫我狗啊，因为我知道狗狗了。OK， 那个有点弱嘛，我知道。他说你去哪里，我就跟随到哪里。他就这样子而已，没有讲话了，就这样子。我非常感动。那今天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必须要准备要跟从他。有一句有一个诗歌 ，Follow，Follow，I will follow Jesus， 有中文的哈。所以你到哪，耶稣基督教你去哪里，你就跟随到哪里。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传道人、做宣教师，当然希望是如此。但是上帝呼召你现在这个岗位，无论是在读书也好，无论在工作也好，无论是什么岗位，那个岗位就是神圣的，那个岗位就是上帝你要去的地，上帝要你去的地方。你可以在那边做见证，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领人归主。我不相信有两种的呼召，一个是圣洁的呼召，一种是世俗的呼召。所以圣洁人、圣工人员都是圣洁的，那你们这些人都不圣洁，不是这样子的。你们的呼召也是圣洁的，跟我们的呼召是一样圣洁。所以你们要委身在神的面前，清楚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因此如果你称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你必须要来什么跟从他。如果你要跟从他，你知道你现在在跟从他，你就必须要做他的门徒。如果你是他的门徒的话，你一定要把耶稣基督当为是你的主。你知道那个逻辑吗？你不可能说我耶稣基督只是救我的那位，但是我不跟踪他。你不跟踪的话，他也不是你的主。如果他不是你的主，你就不是他的仆人，你就不属他，你也不是他的羊。所以我的重点是什么？我重点是说，今天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来相信就够了。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是一起的，一个 package， 一个东西，你不可以把它分开来的。所以我要挑战每一位青年人，甚至我们叫做每一个人，思考一下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我们是否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否跟随他？我们是否是他的羊？最后讲一个例子，就是记得那年轻的财主吧。年轻的财主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夫子，我要行什么事、什么善行才能够进天国呢？耶稣说啊，神的律法你是知道了，你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等等。然后那个财主说哦，我从小都行这些东西了。但是上耶稣跟他讲说，他说你还有几件事没有行，变卖所有你的家产，然后分给穷人来跟从我。当然这个人非常有钱，他愁苦的就走了。重点不是有钱的人不能够相信耶稣，重点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把家产全部都变卖掉了才能够成为宣信堂的会友，重点也不是说我们要靠善行才能进天国，重点是什么？你这个有钱的财主，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一位神了。因为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两个神，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的心里面那位神你先除掉。我为什么没有问你世界的前面的三条街四条街呢？不可把我像除了我没有其他的神。因为什么？耶稣知道这个人的心在想什么，他自己已经在拜偶像了，他心里面其实有两个神。你要把那个心里面那个神除掉，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够委身，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够称我为你的主，你就不能够来跟从我。因为你的心里面已经充满了你的钱财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做门徒的意义是：第一，我们要听从；第二，悔改；第三，顺服；第四，委身。我今天讲过了，我今天早上信息可能会冒犯了一些人， 好，那假设今天你说 OK，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我今天愿意顺服他，我今天愿意顺从悔改顺服委身他做我的主，那我要成为他的门徒。那我们要又怎么样呢？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做他的门徒的代价是什么？他的代价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再回来来看第二段，什么是做门徒的代价？当然有代价的话，也是有奖赏啊。啊，什么是奖赏？什么是真正的奖赏？不是钱财，不是名誉，不是地上的名声，而是一样东西。啊，希望你们今天晚上神愿意的话，我们再回来。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没有时间，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再来探讨继续第二段，做基督门徒的代价与奖赏是什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们主你的话，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光照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主啊，你说过，若有人跟从你，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帮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跟从你的意义，以致我们能够来顺从你，有悔改的心来听命，来顺服你，也能够来把自己委身交托给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名祈求，阿门。